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在今天这个新冠病毒仍然肆虐的今天，在所处的困境可能让你感到孤寂或者困惑或是懊恼之际，我要带给各位一个大喜的信息，一个比这个病毒即将过去更棒更令人欣喜的信息。当然我相信各位会同意，这次的新冠性病毒真的带给我们非常巨大的冲击，是吧？有人就说了，这将改变一切。前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帖子，我把它放大，大家来看看。这里说，在疫情的冲击下，全球195个国家的320万亿美元的总资产已经跌去了140万亿，几乎是上千年来人类所积存的财富的一半啊！因此美国外交杂志发文断言，此次疫情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改变。他甚至说啊，甚至德国总理默克尔说，2020年将是人类永久的分水岭。其实这什么意思我不是很清楚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可能也需要时间来观察，来看看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子。但是我非常确定一件事情，那就是在2000多年前的今天，真的就发生了这种改变一切的意义的事件。而这也是复活节的由来，也是我所说这大喜的信息。今天我们要来看看耶稣基督的复活如何是历史上最终改变一切的一刻。在圣经当中，我很喜欢的一些福音故事，就是作者很详细的描绘了人们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一种反应。我今天想跟各位一起来看看其中的三个故事。但首先呢，我们先看看约翰怎么描述当时一群人的一些反应。刚刚我们读到经文在约翰的福音20:19-20里面有这样一个描述，他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就喜乐了。各位看到没有，当时这些门徒担心耶稣所发生的事情也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非常的惧怕，他们把自己锁在那个房间里面。而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们不知其他们怎么样，他们从恐惧当中跳脱出来，展现出他们的信心。而事实上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他们从那个房间走了出来以后，不断的诉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这样一个信息，因此颠覆了整个世界，这改变了一切。我要请各位注意，约翰谈论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一种方式，真正酷的棒的地方在于，他将重心聚焦在三个人的故事。这三个人曾经因为耶稣基督被钉死了，死亡以后有三种完全不同的挣扎，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他们不一样了。约翰就借着这三个生命改变的故事来向我们展示如何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确实改变了一切。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三个要点。如果你在孤寂症当中挣扎，如果你对自己的信仰感到怀疑，如果你在罪恶感和悔恨当中你在挣扎，我希望今天这个古老的故事能够成为你的帮助。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20这边所记载的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故事。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发现抹大拉的玛利亚是耶稣最亲密的门徒之一。圣经说在耶稣找到他之前，玛利亚被七个鬼缠住了，后来是耶稣将这个七个鬼赶出去，从他里面释放了，赶得出来释放了他。而当时的情形圣经没有很太多进一步的描述，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圣经这里所暗示的一个行为，他可能就像圣经里面一些被鬼附的人一样，到处去游荡，他们大吼大喊大叫，他们咒骂人，他们向人吐痰，看起来就很危险了，所以不会有人想靠近他们的。其实我们从他的名字也可以得到一点暗示，可以猜测出他大概也是一个被人抛弃的人。因为抹大拉其实不是一个姓，抹大拉的玛利亚意思是来自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是一个地名，那是一个渔村，如果你去看的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低等级的地区。这个很重要，因为当时他们不像我们现在使用姓名姓氏来认为我们，来他们通过家庭的关系来识别，不是。就像圣经里面描述西比泰的儿子雅各，或是约西的儿子大卫，那就是你，你有一个家庭来代表你，那是你的身份。但是各位注意到没有，与其他人不一样，玛利亚被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她不像某某人的女儿玛利亚，不是，因为没有人会指认她，她没有一个充满爱心会照顾她的家庭，她是一个说实在无依无靠独自一人。也因为如此，直到耶稣找到她之前，她是一个被唾弃被拒绝的人。后来玛利亚被耶稣拯救了，他的生命也在不太一样，所以 他就成为跟随耶稣其中的一个人。但是后来耶稣被捕了，被罗马人残酷的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他又再度陷入穷况境况里面，再度无依无靠，再度落入凄惨。而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向他显现，让他来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我知道我在神心中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你在神的心中非常重要吗？好不好，请你跟我一起说，我在神的心中很重要。那如果你旁边有人的话，好不好，也请你提醒他一下，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在神的眼中你很重要，在神的心中很重要。因为我们真的需要听到这句话，你在神的心中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说玛利亚会有这种感觉，我们来看看。在耶稣基督被埋葬了以后的第三天，圣经说抹大拉玛利亚清晨去到安葬耶稣的坟墓那边，他准备用香料来膏耶稣的身体，他就发现耶稣基督的身体不见了。玛利亚万分沉痛，以至于当时复活的耶稣站在他旁边的时候，他竟不认识复活的耶稣。当时他因为伤痛，他双手蒙着脸哭泣，圣经说他以为站在旁边的是园丁，这可以理解了，是不是？谁会想到说，哎呀，这个就是一定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根本没有人想到这个东西嘛，是不是？是吧？因为他认为这个是园丁，所以他就对耶稣说，先生啊，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圣经说这个时候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说了一句深深改变他生活轨迹的话，一句改变了他命运的话。什么话？一句非常简单，中文只有三个字的话，玛利亚。耶稣只说玛利亚，甚至连与他过去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标签也消失不见了。耶稣就只是简简单单的说玛利亚。圣经说当玛利亚听到，他知道是耶稣的声音，他说出他自己名字的时候，他知道耶稣活了，他也确信他永远不会离开他。因为耶稣曾经跟他们说过，我将一直和你们在一起直到永远，他连接起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对你我来说，复活节的好消息就是同样的这一回事。耶稣非常清楚你，耶稣非常清楚你，他会以你的名字来呼唤你，他也将永远不会离开你。那我来告诉一个不是很完全啊，但是用人的观念可以来揣摩一下这种爱是什么样模样的例子哈。不是很完全，但是可以让我们思想一下，揣摩一下。这个人叫做 Dave Rover， 他是真实故事哦。Dave 曾经在越南服役，他在服役期间呢，有一天他处理一些手榴弹的时候，不小心一颗磷油弹爆炸了，爆炸一不小心，这个烧着的磷整个都散播在他的身上了，他有超过 90% 的身体完全被烧伤，他的脸严重的受到了毁容，也因此他就被送回他老家德州的烧伤疗养室里面，治疗室里面，他跟另外一个同样遭受严重烧伤的人住在一个病房里面去。有一天呢，他的室友的妻子来到他们的病房里面，这个时候 Dave 他意识很清楚，虽然他无心要去注意这个夫妻之间的对话，但是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他注意到他的室友的妻子忽然间把手指上的结婚戒指摘了下来，放在丈夫的胸口，对他说：我很抱歉，我没有办法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关系该结束了。然后转身就走了出去。 Dave 说他的室友一直哭一直哭，哭了两天，两天后他就死了。因此三天后，当 Dave 知道他的妻子要来探望他的时候，他心中一直感到忐忑不安。我想你知道，他闭上眼睛，因为他知道，他猜想他的妻子也应该会同样的方式来拒绝他。这个时候他听到门开了，他听到他妻子的高跟鞋踏在地板上，走出的地板上发出的咔咔声音。顺便说一下，他的妻子名叫 Brenda， 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也有一个非常幽默的一个性格。当他看到 Dave 躺在床上两眼紧闭的时候，他对他说了一句话，是说：坦白的说 Dave， 在某方面来说这是一种进步。然后他说：我希望你睁开你的眼睛看着我。然后他说：对，我告诉过你，我爱你，我会永远爱你，我是说真的，我而且永远不会离开你，所以不要紧闭起来，让我扶你起来，我们好好的努力，准备很快的离开这里。几周以后，Dave 就达到了出院的要求，回家了。你知道吗？这就是当你确信拥有那种永远不会离开你之爱的一种力量。Dave 和 Brenda 至今仍然在一起，在德州。这是他们2017年所拍的照片。你知道从这照片里面，你我可以揣摩什么吗？永生耶稣对你无条件的爱。此时此刻，我知道可能有些人正在悲伤，正在痛苦，在孤寂痛苦中挣扎着。请你容许我告诉你，活着的耶稣在你身边，他正在对你说：我知道你的名字，我认识你，我永远永远不会离开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相信这一点绝对能够改变一切。 另外，也许你没有像玛利亚那样子在孤独当中挣扎，但是坦白地说，虽然你今天参与了这个复活节的敬拜，但是你对整个复活这件事情是有怀疑的。那么我相信你会对另外这个多马的故事感同身受，因为多马的故事向我表明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我可以建立一个确实的信心。很多人说他 多怀疑的多马，其实我觉得多马蛮冤枉的，称他多疑的多马。但是说实在的，你落在那种情况里面，谁不会怀疑？是不是啊？设身处地你想一想，从他的角度来看哦，这些户人们说啊，耶稣向我们显现了，然后所有的使徒们，你所有的朋友都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了。问题是在两个情况之下，你都不在场，你都没有亲眼目睹。那如果你要说不要开玩笑了，这是不可能是真的，我相信这很实际嘛，对，蛮合理的嘛，因为你没有见过嘛，你没有经历过嘛，这个比较像有点思想的人的想法，是不是？圣经说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多马说的意思是什么？想一想，我将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那现在他却死了，我的希望破灭了，我灰心透底了。除非我完全清楚这是真的，而不是一些流行的笑话神话，否则我不想再经历那种伤痛。各位可以理解吗？我相信这种想法应该是蛮合理的，同意吗？是不是追求事实嘛，我们不要胡诌嘛。好，几天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出现了，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这个时候看到了事实了，圣经告诉我们，多马就立马向耶稣低头说什么？哦，我的主，我的神。看到没有？等一下我们还再来看看多马一些有趣的故事。但是在这边我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当中对复活有怀疑的人，其实请你容许我说了，神从来不希望你我迷信，神从来就不希望你只是一个盲从的相信，当然这需要什么？需要信心的参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仰被称为信心的信仰。如果您去检查验一下历史学家所提出的关于复活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那么可能可以帮助你一下，缩短你的怀疑期间、疑惑期。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全部都涵盖来谈论，但是在这里我要谈论几点。在这里我很快的谈论到三个阐述复活的历史事实，这些都是每个历史学家都会同意的历史事实。这三个历史事实是什么？首先呢，空的坟墓，埋葬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这一点即使是当时反对耶稣的人也没有否认啊。如果他们不相信的话，怎么他会把坟墓里面把尸体拿出来，你说你们在胡说八道，你看这里就是尸体，就在这里，他没有复活。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尸体真的已经消失不见了。这也就是你我需要明白的地方。第二点，目击证人。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不仅在两三个人面前出现，其实更在五百多证人面前显现。而圣经对于耶稣向其中的一些人显现特别的加以描述，有它的意义在里面。首先呢，他特别讲什么？向妇人、妇女显现。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我提醒你，我们需要知道当时的年代里面有一种非常 男人至上的沙文主义存在着，以至于女性的证词在法庭上甚至都不会被接受的。其实即使在现在中东地区也是一样的，对女权根本没什么女权的，因为女性都被认为是不足采信的，不被重视的。所以假设了，假设我因为涉嫌谋杀而被抓起来被谋杀，但是我妻子的证词可以证明我无罪，但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为我作证。如果在当时的话，为什么？因为女性的证词完全被视为无效。那么这是一个重点哦，请你注意到这个重点。那么我想请问您一下哈，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要去编织一个妇女是第一目击者的故事呢？是不是在怀疑者的眼中，这根本无助于增加故事的可信度，不会被采信的？为什么把它描述出来？唯一的原因是这件事真的就是发生了，你不得不讲。好，我们有妇人的见证，我们看看雅各的证词。雅各、各位如果注意的话，雅各是谁？雅各是耶稣的一个弟弟、很有意思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弟弟们在耶稣基督再次传道的时候，在耶稣宣称他是世界的救主的时候，他们都认定耶稣什么疯了。我想如果我们当中你有兄弟姐妹的，可能你有些人可能也经历过，你的兄弟姐妹有时候就会嘲笑你，有时候就会激怒你，是吧？姐妹们，是不是这样？那我请问一下，如何让你的兄弟姐妹相信你是这个世界上的救主跟神的儿子？你怎么做到？一定怎么样？一定要有一个非常不同凡响的大神迹了，对吧？像死里复活才可能改变他的想法嘛，对不对？是不是？这也的确是耶稣所做的哦。当然了，耶稣没有详细说明当耶稣基督向他的弟弟雅各显现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情况，但是我想我很有意思，我想要是我是耶稣的话，我会突然出现，嘿弟弟，我复活了，到底谁疯了？可不可以这样呢？应该可以吧，对不对？圣经说什么？雅各，记住这是耶稣的弟弟哦，雅各哦，他完全知道自己哥哥所有的一切，他不会被愚弄的。圣经说雅各从耶稣基督的反对者，在耶稣基督复活向他显现以后，立马转变为不仅成为基督的跟随者，更成为基督跟随者的领袖，不仅是基督徒的领袖，而且是第一位说你可以杀死我，但是我不能否认自己亲眼所见的殉道者。他为主殉道了。请问一下，你要如何解释这样大的转变呢？谁会为了谎言而死呢？是不是？好，另外一个大数的扫罗，就是以后的保罗。从历史上看，扫罗是第一世纪一个极力迫害基督徒的人，他把基督徒抓进监狱里面，他残害，他致死基督徒。但是就在一夜之间，他成为历史上基督信仰的最大支持者。圣经里面写了十三卷书卷，你要如何解释这样一个大转变呢？其实你不要解释，保罗自己就这样解释了。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复活的基督向我显现，我还能够说什么？很有意思的哦。其实你还想想啊，所有的使徒们是不是因为宣称耶稣基督而复活了，使他们变为有钱了，使他们生活更为舒适了？不是的，实际上是相反的。因为他们这样一个举动，使他们遭受了更多的迫害，使他们面对了死亡的胁迫。但是各位看到了没有，他们没有任何的恐惧的为此而死。记不记得这些家伙？记得他们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干嘛？ 因为惧怕就把紧闭关大门躲在房间里面啊。但是当耶稣基督向人显现，有圣经刚我们看读到什么，他们我们不再惧怕了，因为他们知道看到耶稣基督复活，因为他们将耶稣基督复活看作是所有相信耶稣的人也即将在荣耀中复活之美景的一种预览。因此他们甚至对于走向死亡也是满怀信心，充满确据，不怕。你这个怎么解释呢？是不是除非他们看见真实复活的基督，否则绝对不可能的，是不是？是不是？而这也带进了最终的一点，这就导致了教会的兴起。教会那个时候就开始成立起来。想一想哈，要有类似这样一个运动进入了历史，除非必须要有某种触媒，才能像这样一下子瞬间产生发生，是不是？其实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叫做 N.T. Lighter， 这个人是拥有两个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他曾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杜克大学任教，他目前是苏格兰著名的圣安朱大学里面早期基督教历史的教授。他对于教会的兴起，他有这样一个论述，他说啊，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除非耶稣再度复活，在他身后留下一个空坟，否则我无法解释基督教的兴起。请注意哈，在这样短短的敬拜时间里，我当然没有时间去研究所有的内容，但是请你容许我提醒您，你应该自己去听听，去看看，不要仅仅去听怀疑者的论述，对于基督教的看法，不要，你还要去看看圣经学者是怎么说的。那么其实我们图书馆里面提供了一些书籍啦，你可以就去读一读啊。如果你不喜欢读书了，你不是喜欢阅读的了，那么每周五晚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福音小组，那么其实教会里面周末有不同的细胞小组，你可以来结识一些基督徒，你可以来提出一些你信仰上的任何问题。你可以放心啦，我们教会绝对不会给你任何压力的感觉，也不会强迫推销你什么，不会的。我们所做的只是想尽力，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跟你分享改变我们生命的信仰。我希望讲清楚了，希望也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的话，所以请你也来看一看好不好，进来看看。好，我们回到多马，记不记得多马在这个他的疑虑被解决了以后，他怎么了？圣经里面再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曾经的大怀疑者，圣经告诉我们，最终却成为一个因信仰而走到最远地方的人。从历史上看，他最终到达了印度去传福音，分享了耶稣基督复活的消息，也在印度建立了教会。好，我们看到了因着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看到玛利亚的故事向我们显示了我知道我在神心中很重要。我们看到多马的故事，多马的故事告诉我们我可以建立一个更确实的信心。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彼得的故事。其实彼得的故事告诉我，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我可以知道我被原谅了。我相信各位会同意，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都一样，我们其实常常会犯错，同意吗？是不是？而且你对你自己犯下了某种罪常常会感到内疚，也许是你以某种不好的方式去论断别人，或去伤害某一个人。啊，其实说实在，再也没有人的所作所为能够比彼得所做的更糟糕了。如果各位知道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在耶稣受洗的前一天晚上，耶稣告诉他的所有的门徒说，你们都要背叛我。讲得很严重哦。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彼得站起来了，在所有的门徒面前宣布说什么？耶稣啊， 即使所有这些人让你失望，我也永远不会背叛你。哇，说的是中气十足的哦。但是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仅仅几个小时之后，甚至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三次否认认识耶稣。而圣经更告诉我们了，在第三次的时候，他甚至宣誓咒诅自己。意思是什么？他是说，如果我撒谎，愿我下地狱。但我向神发誓，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此时此刻，耶稣正在受刑罚，受刑责，受到折磨，而他居然说这种话。圣经说，那一刻，耶稣转过身来，直望了彼得的眼睛。这个时候，彼得跟耶稣眼睛一对目，他意识到他这个失败，他痛苦的哭泣。故事还没完哦，很有意思哦。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一开头很有意思，很有趣的。我们看到所有的门徒都在等待的复活耶稣，可能是有彼得除外。彼得不像其他的人安静的在等候的。他居然耐不住了，他对其他门徒说什么？哎呀，你知道吗？我要去打鱼去。换句话说什么？他要辞去领导这些的门徒的一个责任，他要回到以前的捕鱼的工作。但是在这种决定下面呢，很有意思，圣经告诉他再度遭遇失败。他出去打鱼，连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圣经说是耶稣让他们捕到什么？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捕鱼经验，甚至在岸上为他们煮早餐。圣经接着说，在他们吃完早餐以后，复活的耶稣就开始跟彼得有一段对话。他问彼得：“西门，你爱我胜过这些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完我的小羊。”然后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换一句话说，就你要照顾我的跟随者，我的门徒。然后接着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圣经说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的情况，我不会在这边过分的承诺，我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是真的，我真的很爱你，我的爱不完全，但我爱你。”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就像我软弱跌倒了，我觉得我愧对耶稣了，但是我却同时仍然爱耶稣。这就是彼得的处境。对，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好，你喂养我的羊。”你看多么神奇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请你注意在这段，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很有意思的。耶稣说了三个现代时态的问题：你爱我吗？和三个未来时态的任务：你喂养我的羊。但是关于彼得三个过去时代的失败，却完全只字未提，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说一个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很重要，因为当我失败跌倒的时候，我认为耶稣会问我的问题，应该不是说你爱我，而是说下次你会努力一点吗？你会尽力不要让我再失望吗？哎，我真的不知道我说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各位有这种感觉吗？是不是？可是你注意到没有？耶稣基督向彼得提出的问题，真的让他不知所措。你爱我吗？ 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这样问吗？因为这对耶稣而言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因为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建立跟你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也许你现在感觉就像当时的西门彼得一样，你为你的失败懊恼，你自己坐在板凳上，你羞惭万分。即使你今天复活节，今天在这里敬拜，但是你心中仍然想着：我失败那么多次，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配坐在这里。我在这里因为我爱耶稣，但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你甚至想象耶稣基督对你的失望，彻底的失望。但是复活节的好消息是什么？耶稣在受难日将我们所有的罪孽、所有的失败都带上了十字架上，他透过牺牲自己来偿还了一切的罪债，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而在今天复活节的时候，他走出了坟墓，他呼唤你来跟随他进入一个全新的生命。他呼唤你的名字，他问你说：你爱我吗？如果你回答说：哦，耶稣啊，我确实爱你，那么耶稣会对你说：好的，那么我就给你一个使命，来跟从我吧。也许复活的耶稣今天把你呼召在这个地方，他要对你说：比赛还没有结束，回到球场上，不要坐在人板凳上当自哀自怜。阿们。请各位注意，复活的耶稣向玛利亚显现，他向多马显现，他向彼得显现，然后他们就拥有一个崭新的生命跟随他。现在请问你有什么样的故事？我相信在2000多年以后，你仍然可以听到很多的基督徒不断的在诉说着、在描述着。你知道吗？我无法解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耶稣仍然活着，他曾经改变了我，现在仍然继续在改变我的生命。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也相信有很多人会同意。来美国最大的收获不是拿什么学位拿做什么东西，来美国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耶稣基督。阿们。我的一些亲友认为我疯了、神经病，但是他们不能否认耶稣改变了我这个事实。也许今天早上你发现你自己就窝在一个山洞里，就像多马一样窝在那个怀疑的山洞里，或者像玛利亚一样窝在一个绝望的山洞里，或者像彼得一样窝在一个失败的山洞里。请容许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耶稣已经离开那个的墓穴，进到你所在的那个山洞当中，他迫不及待的要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说：嘿，我还活着。然后他要告诉你：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你相信这话吗？因为当你相信的时候，这真的会改变一切。盼望你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改变了一切。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因他活着，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因他活着，我们从副歌开始唱。
凡圣道世界也是拯救世上罪人，为赎我罪，主定是
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有这样一个敬拜。我谢谢你，因为我们面对的疫情的试炼，我们面对了各样的难处，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毫无惧怕的往前行，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天父，谢谢你，我们相信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也必复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但愿主你赐福我们在座的，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确信，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难处，我们靠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的往前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一切，他已经得胜了，因着他的复活也可以叫我们有不一样的生命。但愿主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有一个确信，有一个笃定，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不同。你的复活改变了一切，但愿主你也来改变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主啊，让我们今天这个敬拜成为我们一生当中可纪念的日子，因为你在我们身当做了一个改变一切的工作，我们以后的日子不再一样了。我们谢谢你，但愿主耶稣基督恩惠父神的慈爱与圣灵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今天的敬拜就到此结束，愿神赐福你们。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